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直到今天，你仍然存留我们的生命气息。在基督里，你仍然赐给我们许多的恩典和机会认识你，晓得什么是你看为美好、你悦纳和完全的事。恳求圣灵光照，将我们因你的道得到警惕，快快悔改转向你，也叫我们每一位谦卑来到你面前的人，因你的道受安慰得激励。主，我们如此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1508年，米开朗基罗他就开始作画，就在意大利的这个梵蒂冈的西斯廷里面，1508年他开始在天花板作画。然后呢，他花了4年左右的时间，1512年才完成那幅在天花板上35米乘14米的画作。35米大概就是我们的这个大堂的前面到后面。那这一幅巨画覆盖着梵蒂冈西斯廷教堂天花板上这个巨型的壁画，是多么的宏伟。那请问，如果你要好好的来观赏这幅伟大的历史性的艺术作品，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请想想看，怎么样才是用最佳的方法来欣赏？答案是躺在地板上，向天望。在我们今天要看的诗篇第82篇里面，诗人他就好像躺在地板上，一直望着、凝视着天空，为要给我们描绘一幅他用信心的眼睛看到的在诸天上面的图画。他所看见这位至高者上帝要行使对整个宇宙的管制权。这位诗人他的名字就写在诗篇第82篇的标题，他叫做亚萨。亚萨是谁呢？亚萨是一个利未人的后裔，他是大卫王朝其中一位的诗班指导，用我们今天的话大概就是诗班指挥了。那当年当约柜移到耶路撒冷的圣殿的时候，在历代至上的25章第一和第二节，亚萨和他的乐手们前行奏乐，敲钹吹号，鼓瑟弹琴，他们一起用诗歌颂扬赞美耶和华上帝。然后在历代志下第29章30节，西西家王吩咐利未人用大卫和先见亚萨的诗词来赞美耶和华。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亚萨不只是一个音乐家，他也是先见或者是先知。以斯拉记2章41节，当以色列民从被掳的巴比伦地归回他们的家园的时候，当时也有歌唱的人，这些人是亚萨的后裔，一共有128人。然后后来在以斯拉记的3章10到11节，当重建圣殿要立根基的时候，亚萨的子孙敲钹赞美耶和华。在诗篇所有150篇的诗篇里面，亚萨的诗一共有多少首呢？就是12首，其中就是第50篇、第73篇一直到第83篇。今天我们看的82篇就是其中的一篇，也是最后的第二篇。那诗篇第82篇的结构是非常严谨、非常工整、非常一致的。 它的内容前后呼应。在你看到这个结构里面，第一节和第八节是前后呼应的。第一节说到上帝在大能者的会中施行审判，然后最后一节是诗人的祷告，说求上帝起来审判全地。然后第二节和第七节相呼应，指控和判决。第三、四和第六节是也是相呼应，一个是指控的内容，一个是众神昔日的宣称。那最中央的一节第五节就是众神的下场。今天让我带大家看诗篇82篇所描述的这个终极审判，并且来思考它与你 与我有什么关系。首先经文让我们看到上帝这位主耶和华，他作为全地的审判者，在第一节和第八节。第一节说上帝站在大能者的会中，在众神之中施行审判。这是一幅描绘天上法庭或者是天上大会的一个图画。这幅图画对我们来说比较难想象，但是对于这第一次读的第一个读者的这诗篇的第一个读者，就是旧约的犹太人来说呢，他们能够很容易就明白。为什么呢？因为旧约的犹太人，他们知道，他们也经历过，在当时的东方强国，有一些的伟大的君王，不管是以赛亚时代的亚述王也好，或者是耶利米时代的巴比伦王，称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而其他小国呢，当他们要来觐见这些大君王的时候，他们就必须坐在这个大会议厅里面，听命于这些大君王，而且要接受他们这些小国作为附庸国的责任，要向这些大国来至高者上帝，就是这天上会议的主持人，他是全地的审判者。在上帝至高者的领导下，他已经确立这个会议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向地上所有的国度和百姓来施行公义。上帝不像我们人间的法庭法官，上帝是立法者，上帝也是全地的审判官，他不需要在法庭的法官席上耐心的在那边听审，因为上帝他既是法官，他也是陪审团，他不需要人给他提供案情的详细资料，因为他知道每一个人心中所想所做的一切。在这个天上的法庭里面，上帝是那位无所不知的主，因此他的判决绝对不会错误。这真是一个令人肃穆畏惧的一个场面。第一节说到众神，谁是众神呢？这里的众神不是指异教的假神，因为这些假神不可能代表耶和华在地上施行审判。这些众神也不可能是指天使，因为经文的第七节说这些神会死，但是我们知道天使不会死。众神是指那些执政者、掌权者，那些地方官员，他们是在地上代表上帝，正确的使用律法来施行上帝的正义。他们是肩负着极其重大的责任，有时候这些的众神，这些的审判官、地方官，有时候他们必须决定一个人的生与死，因此他们是公仆，而且他们更是上帝的差役。他们所做的 必须向上帝来负责。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34-36节曾经引用诗篇82篇第6节的话，那个引用就证明了这里的这个解释，就是众神是审判官，或者是代表上帝在地上做官的，做领袖的人。那理论上，这些人应该是人民的地方长官，应该是代表上帝来维持社会的公义和道德。但是事实上，诗篇第82篇却指他们是贪官，在执法时他们明显的屈枉法纪，偏袒有权有势的人，欺负弱小的人民。换句话说，这些官他们是知法犯法，这是非常严重的过失，会造成社会的不安、不公、不义等的现象。第一节有一个词我要请大家来留意，这里说上帝站在大能中，大能者的会中。通常审判官或者是法官在法庭上是什么姿态的？站的、坐的？坐的，对不对？为什么说上帝是站着审判呢？诗人在这里很清楚地描述上帝是站着的，站在大能者，就是很多很多官员，很多很多地方官的人当中。这要凸显上帝是站着在那里审案。站着这个动作有可能是表示 这些的案件非常的严重，非常的迫切，也可能表示案件已经审理完毕，上帝站着来宣读判决。此外，上帝站着，诗人也要可能要强调是上帝的那个威严和权势。那诗人在第一节讲了上帝站在大能者的会中，在众神之中施行审判。他在最后一节，我们刚才讲这个诗篇82篇的结构是相呼应的，第一和第八节相呼应。那诗人亚萨就在第八节说，上帝啊，求你起来审判大地，因为万国都是你的产业。他就是在回应第一节的宣告，并且献上他至诚的祈祷。他求上帝这位至高者、审判者，为以色列的缘故，为万民的缘故，起来审判大地。最后他称赞上帝的威严和主权，因为万国都是由上帝而出，都是属于他的。亚萨的这个祷告，一仔细去思考，就与我们背过的主导文很相似，对吗？主导文的第二句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诗人在这第八节的祈祷，不单单是宣告他对上帝的信心，他也带领百姓来称颂上帝的宏恩，感谢上帝为他的百姓，他的百姓中特别是弱小的人来发声，及时来拯救他们。另外第八节也是一句警告的话，要人间的审判官在这个终极审判未到之前悬崖勒马，免得将来后悔莫及。圣经有一段特别的记载，我想我们如果做基督徒很多年应该有听过，就是这段的特别记载是说明上帝的主权和审判不单单是涵盖以色列这个国家，也涵盖整个世界。在但以理书4章34-37节，我们读到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 他在他自己的巴比伦国最强盛的时候，他就自高自大。他在他的宫廷里面，他以为没有人能比得上他。那就在他狂傲夸口的那一刹那，上帝向他施行非常非常严厉的重罚。这个刑罚就是把他赶出人类的社群，使他在牲畜的群中度过7年的时间。7年的时间不短啊。这7年满了以后，当上帝使尼布甲尼撒王恢复人性理智的时候，王才开口承认有一位至高者在世人的国中掌权。尼布甲尼撒王这时候才晓得要称颂赞美永生的上帝。弟兄姐妹，你见过仗着自己的资历地位利用欺负甚至陷害小辈或新加入团队的人吗？不用怕他们。换一个角度思考，让我们来检讨一下我们自己，问一问我自己，我们自己是不是这样的长官，是不是这样的上司，是不是这样的同事同学。我们应当惧怕的是谁啊？我们应当惧怕敬畏的是那位鉴察人心、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那位创造并且掌管宇宙万有的上帝。他是全能者，他是全地的审判者。诗篇82篇除了指出上帝是全地的审判者，他也宣布上帝必行使他最终的审判权，在2-7节。2-7节，诗人形容上帝如同一位大公无私的审判官。首先，他要为冤屈的人伸张正义，陈述他指控他们的内容，在2-5节。最后，上帝要对那些任意妄为的审判官宣判惩罚。第一方面指出他们的罪行，在2-5节。2节说，你们不按公义审判，偏袒恶人，要到几时呢？每当我们听到诗篇或者是一些圣经的经文讲到要到几时呢，大概我们就会想到，诶，很熟啊，好像是某一些的诗歌所用的词汇。这一句话要到几时呢，通常是用在哀歌里面的。写哀歌的诗人会用要到几时呢，耶和华啊，你让我们受苦要到几时呢，这样子的写法。但是在诗篇第82篇这里，要到几时呢，不是人说的，是上帝自己说的。上帝用要到几时呢这一个片语，它是用一个命令式的语气 imperative， 意思是上帝吩咐这些不义的审判官们不要继续执迷不悟违背法纪，同时上帝也命令他们立刻停止知法犯法的这些恶行。他们偏袒恶人，在执法时看人的情面，没有秉公执法，这是身为执法者最最最最不应该犯的。正如箴言第24章23-25节说过，那对坏人说你是好人的，万民都要咒骂他，万族都必憎恶他。那指责坏人的必得欢悦，美福必临到他们。3节这里说，你们要为贫寒的人和孤儿伸冤，为困苦和穷乏的人伸张正义，要搭救贫寒和穷困的人，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 这里第三到第四节是一连串的重复的用词，就是贫寒、孤儿、困苦、穷乏、贫寒、穷困，这样的人就是在社会里属于那些没有钱、没有势力、没有说话权、没有地位，是社会上最底层的人士，也是我们今天说的草根阶层或者是基层人士。这些人他们的生活困苦流离，三餐不定，朝不保夕，衣不蔽体，居无定所，贫穷到无立足之地。他们也代表了整个遭受剥削和迫害的一群。然而可惜的是，当时没有人愿意为他们出头，为他们发声。伸张正义在这里是表示要维护正直公理，显明仁慈，扶助有需要者的意思。那些有财力、有权势、有地位的人，不应该假装看不见社会上这些卑微的群体，反而理当为孤儿出面挺身，为困苦的人伸冤，也当尽力扶助、供应、满足这些贫寒穷困的人。第五节说，他们没有知识，也不明白，在黑暗中走来走去，大地的一切根基都摇动了。第五节这里很清楚、很具体地刻画出那些虚妄正直的审判官的罪行。他说他们没有知识、不明白，这两个词没有知识和不明白都是同义词来的，意思是他们是违背上帝的真理，不遵照上帝的律法来行事。但是我们看到上帝似乎在那边自言自语，不管他给什么样的警告、多少的警告，这些官长们都没有任何的行动，没有任何的改善。因此上帝叹息他们不能按知识和理解来行事。这里说走来走去，在黑暗中走来走去，这个动作其实是重复的绕圈子而行，原地踏步的意思。由于他们自己都在黑暗中摸索，他们不知道他们在那里做什么，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应该做什么、去哪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指望这些官长能够帮助那些需要指引的人。第五节的下半句说，大地的一切根基都摇动，意思是那些判官他们的败坏的行为所造成的影响范围是广大而且深远的。这些人在人间本来是代表上帝秉公行事的判官，但是因为他们擅权渎职，自己好像被囚禁在黑暗中的人，自己见不到光明，导致整个社会伦理败坏，世风日下。结果呢，整个国家的根基就变得很不稳定，因为社会秩序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第二方面，第六到第七节，上帝要宣判他的刑罚。上帝斥责这些不公不义的审判官，正如先知在阿摩斯书五章十到十二节所说的，他们讨厌那些在城门口主持公道的人，恨恶说正直话的，你们欺压穷人，强征他们的五谷，你们迫害义人，收受贿赂，在城门口屈望穷乏人。第六节，上帝说，我曾说过你们都是神，是至高者的儿子， 这个神，如果你的圣经是上帝版，你就会看到这个神前面是没有空格的。那你们都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刚才我们提到，主耶稣曾经在约翰福音十章34到36节引用这节圣经82篇6节。那时候，就是上一堂我讲的道，耶稣向那些不承认他为上帝儿子的犹太人，这些人是不怀好意从前来包围耶稣的犹太人的领袖，耶稣对这些人说明一个道理，凡是对上帝真诚信靠忠心的人，他们可以被称为神，他们是审判官，是人民的地方官员，是上帝的代言人，也是至高上帝的儿子。然而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十章那里，那些来包围耶稣的犹太人所作所为，与这个尊贵的神的身份太不相称了。他们随自己的私欲仗势欺人，冤枉正直，实在是令人失望到极点。第七节，诗人说，然而你们要像世人一样死亡，像世上任何一位领袖一样倒闭，这是一句最终最终的判语。上帝要严厉地惩罚这些人，夺去他们的性命，不许他们再继续滥用职权，冤枉无辜。有一个人走在乡村的路旁，他看到地上有一块大石头，他便好奇地把这块大石头掀开来，哇，吓死他了，他发现在石头底下原来藏着数以万计的虫子，这些虫子一见到阳光就非常的害怕，东奔西跑的乱窜逃命。弟兄姐妹，有一天上帝的终极审判来到时，世上所有见不得光的事都要像这块大石头一样被掀开来，被揭发出来。凡住在黑暗里过罪恶生活的人，必要看见他们在黑暗里所犯的罪、所做的事、所说的话、所计划的，都要被显露出来，像大石头被掀开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因信主耶稣基督，已经成为至高上帝的儿女，我们已经被他称为义人，就是好的人，是地位崇高的人。因此让我们效法我们的主耶稣，以公义、以仁爱来处事待人，不要做虚假、暗昧、见不得光的事。使徒保罗也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提醒说，我们众人都必须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显露出来，使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到报应。我刚才带大家从诗人亚撒仿佛躺在地板上望天的那个角度，用他信心的眼睛看到在诸天上面这幅终极审判的图画。我们看见至高者上帝，他作为全地的审判者，他将要行使最终的审判权。这诗篇82篇好像一个闹钟，响了又响，在唤醒那些有权、有钱、有势的人，警戒他们时候要到了，不要再高傲，不要再自大狂妄，反而要谦卑的生活，要珍惜有限的人生光阴，好好的使用交托给他们的财富和权势， 去做什么呢？去帮助，去服侍有需要的人。诗篇49篇20节有这样的一个比喻说，人想富贵而不聪明，就要像灭亡的牲畜一样。和合本的翻译是，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就好像死的畜类一样。另一方面，诗篇第82篇犹如一盏明灯，照亮我们信徒的心，叫我们不因现今我们看到世代弯曲乖谬，而失去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心和盼望。诗篇82篇告诉我们，上帝的公义要照亮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没有公义的世界是很可怕的。我们今天看到在斯里兰卡，在世界那些穷苦的国家里面，这些国家就是没有公义，他们是充满哀哭，充满深渊的声音，充满了暴动。上帝不但听见，上帝也必审判，这是他给我们的确据。让我们不忘记，保罗也劝勉过我们，在提摩太前书2章1到2节这样说，保罗劝我们要为万人、君王和一切有权位的恳求、祷告、代求和感恩，好让我们可以敬虔庄重的过平静安稳的日子。让我们低头同心祷告。感谢上帝，透过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晓得你是全地的审判者，你必行使最终的审判权。感谢主，因你的道不但是地上掌权者的警惕，更是那些受欺压的人以及我们信徒的安慰。恳求主帮助我们在你的面前谨慎自己，也因你所赐的安慰敬虔度日。我们如此祷告交托感恩，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